我谨代表纽约新城归正教会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候，大家平安。我是在纽约新城归正教会牧会已经27年，是第四次来到维也纳教会，去年没有来，过去连续3年都来，很高兴在这边有一些认识的老朋友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，在这一堂是烽火后的回声。人生就好像在走一条路，我们所走过的路有高山有低谷，人的心随着情绪的变化也是有高低的起伏。得意的时候我们容易忘形，低潮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提不起劲。那么圣经中让我们看见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，他也曾经落在这样的光景。什么是先知？先知就是替神说话的人，神的出口，等于呢外交部发言人替神说话。先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因为以色列的君王只是一个代理，代表神管理他的百姓。当他有做错事的时候呢，先知就是监督。先知常常讲的话这个不受欢迎，他除了传达神的心意，当整个国家走偏的时候他要出来校正。那么整个先知在旧约，整个先知系列如果是一个跷跷板，以利亚就是先知系列的中央。在他之前是口传的先知，在他之后主要是笔传的先知，一边传讲信息还把信息写下来。因着以利亚在犹太历史中的表现到一个地步，大大提升先知的地位。他曾经一个人对抗拜偶像巴利的先知450人，在加密山上为神打了一个美好的仗。但是这是整个以利亚的经文在旧约圣经集中在列王记上17、18、19。17章的重点是讲到神对他的预备塑造，18章就是他对抗巴利450个先知，19章就是最后那么假先知被杀掉，皇后耶洗别一听气死了，就是要杀他，然后他就逃跑。今天早上我们简单就是第一来看以利亚，他人生来到低潮，他沮丧的情形，沮丧的原因。我们要把重点摆在第三段，神怎么样帮助他从沮丧中再站立起来。第一，他低潮的光景就是逃命。在这里我们值得思想的事情就是很奇怪，当假先知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被杀死的时候，国王回去告诉皇后耶洗别，耶洗别一听就很火大，然后就派人去告诉以利亚说，明天约在这个时候，我如果没有取你的命，那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大家考虑一下，这个皇后是一个外邦人，非常的厉害，凶狠泼辣。他的先知都被拜巴利的450个先知都被以利亚杀死了，他非常生气，要取以利亚的命。他就派一个部队去，派人去就把以利亚杀死就好了。为什么他要派一个人去告诉他说 明天约在这个时候，我如果没有你的，没有取你的命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为什么他要派人去警告以利亚呢？为什么要给他一天的时间呢？那去就把他杀死就好了，你们觉得呢？你气他，你就把他杀死就好了，还要警告他，我给你一天的时间，那什么意思？大概有两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我掌握到全国的情况，我向你挑战，正如你向我的先知挑战，要筑一个坛，浇水，向神求火降下来，把柴烧掉。你让我的先知先来，从中午一直跳到傍晚，跳到累死了，也求不到火。啊，现在轮到以利亚来，哎，你很有度量。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你让我的先知先来。现在我还很有度量，我让你有一天的时间去跑，看你能够跑多远。整个国家在我的掌控范围内，所以第一个可能就是耶洗别有足够的把握，这一天不管你跑哪里去，反正我能够逮到你，把你杀掉。我当然很厉害哦，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试试看。另外，也许还有一个可能，这个以利亚是一个非凡人物，他跟神有密切的关系，他求天不下雨，天就3年零6个月不下雨。他现在趴在那里求神降下雨来，神就降下雨来。所以这个以利亚所信的神是很厉害的，以利亚与神同在，神与他同在，所以我不一定杀得了他。那么硬的还没有来之前，我先来软的，我先给他一点警告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杀他，他会害怕，我先来一个心理威胁，所以就派人告诉他说，哎，明天皇后对你非常生气，他要取你的脑袋，给你一天的时间，一天之内他要取你的命。总而言之，有这两种可能。我们很难想象以利亚能够对抗450个假先知，在众人的面前，一听到皇后说要杀他，结果就起来逃命。以利亚怕死吗？如果怕死，他怎么敢叫国王还有全国的领袖到山上去一个人对抗450个先知？显然他有充分的把握信心，显然他很有胆量，为什么他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起来逃跑，跑到旷野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想看，以利亚的光景有没有可能是你我的光景？我们曾经在教会火热到一个地步，心灰意冷，什么都不想干，我严重一点，不来聚会，再进一步，电话不要打给我，我不会接的。我一看到是教会的电话，我就不接了。是有人会软弱到这个情形。台湾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三毛，哇，他先生死掉，所以他就完全离开信，放弃他的信仰了，然后就不让人家去接，反正什么电话都不接了，他就把这里隔离起来。人生有可能有低潮的时刻，我们讲完第一段，他软弱的光景，他就是起来逃跑，然后呢，跑到旷野，坐在树底下，说：“神啊，让我死掉算了吧，我的命不及于我列祖的命。”哇，第一他逃跑，第二他想死，结果太累了，倒下去就睡着了。所以逃跑、求死、睡觉，这是他软弱的表现。我们第二段是要看他软弱的原因。为什么一个先知中的先知会落到这么可怜软弱的光景？你说呢？人生有这样的定律，那个爬到高峰啊，爬得高啊，就 摔得惨了、他爬到这个高峰之后呢，常人爬到高峰顶峰之后呢，常常突然间有一个陡然的下坡。我想人类史上最出名的一个跑步就是希腊跟波斯的 征战。哇，希腊的军队以少敌众，波斯大军来攻击，哇，老百姓在后方都很紧张。想不到呢，哇，这个希腊这些勇士打了一个胜仗，就派一个人跑回来通报。他从海岸边跑回到都市，总共大概跑了42公里。这是全希腊最会跑的人，哇！那一天之前，他跑到斯巴达去，请你帮帮忙，我们联合来对抗这个波斯。希腊说：“波斯这个斯巴达说我们没兴趣，所以只好希腊以有限的军力来对抗波斯大军。想不到打了一大胜仗。”老百姓在后面都看不见了，哇，烟雾弥漫，火这个军舰着火了，到底有没有打输打赢？结果看见有一个跑回来了，他以最快的速度，他已经跑到斯巴达，他跑到别处去求援，你跑了很远了，一跑回来马上参加战争，啊，战争一打赢，他马上跑回去报捷，跑到城里，大家抱着他，讲一句话。我们赢了，然后就怎么样？然后就死掉了。哦，希腊人认为这是人世最光荣的死亡，他达成他的任务，我们赢了，就死掉了。他为什么会死掉？因为他把他的体力怎么样耗尽了。我们在教会，这个100多人的教会。哇，大家聚会很正常，这个背后有多少人呀？周报啦，练诗啦，把那那昨天晚上单单加这个水要加到几点钟啊？哇，这么搬啊，移啊，装啊，还有盖啊，什么弄啊？我们整个教会在这里运作，背后需要许多的人，有心的人很少，做事的人很少，我看吃饭的人很多了，还有呢，出嘴巴的人也不少了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整个教会要运作继续下去，需要有少数人在这里支撑。这常常呢，做工的人是太少，这些人忙死了。其他的人不止没做，还批评：“哎，今天这个饭太咸呢，哦，今天这个菜太硬呢，那你来煮啊。”哇，今天难道吃个包子、包子太少了？你知道我们150个人要吃要做600包，有600个包子都还不太够啊。我们要学习替别人想。美国甘乃迪总统有一句很出名的话：你不要想说这个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，你要常常想说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什么。我们来参加教会生活也是一样。哦，一般人来到教会就是想从神得到一些东西，这是初期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说：“主啊，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？”很多慕道友来到教会，哎呀，眼泪不自禁的掉下来。才来没有几次，马上来找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我很想为教会做点事呢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做的？”大家不要做一个消费者。哎呀，我捐献钱，我就能够享受权利。整个教会，特别是目前这个阶段，没有牧师。全职的牧师，我们更需要大家同心协力。不管如何，第一个原因，以利亚的体力消耗殆尽。他向国王，哦，国王一碰见他说：“哎，就是你，你祷告让天不下雨，我们这3年多的旱灾就是你引起的，是，就是我引起的，因为你犯罪，拜偶像，领导影响整个国家拜偶像，那又怎么样？好。”我要向你挑战，我要你把所有的假先知带到加密山上去，我们来一个比赛，来一个对抗。上去之后，各国王、以色列的长老、支派首领全部上山，他一个人对抗450个，说我们来筑一个坛，准备献祭，把水浇上去，然后呢， 先让你们来求你们的神降下火来，把这个祭物烧掉。你们也求，我也求，谁如果成功，谁就赢。哇，这个国王说好啊，这些假先知也接受他的挑战，全部都上山了。一个人对抗450个先知，全国的代表性人物都在旁边围观，大家从山下到山上去，劳师动众，又提了很多桶水，把它浇下去。如果假先知求火没有降下来，以利亚求火也没有降下来，国王说：“你在开我的玩笑啊！来人啊，抓起来给我宰掉！”以利亚会不会紧张？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呢。你就是借着祷告求神降下火来把它烧掉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呢。请大家回答：以利亚会不会紧张？他如果表演失败，他会被剁成肉酱，所以他是有点紧张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具有冒险的成分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我们将来到天上去呢，信望爱也不需要信呢，信的有一些还没有完成吗？也不需要忘了，忘着还没有得到吗？在那里就是神，就是爱。所以信心有一些冒险的成分。好，第一是他的体力呢消耗殆尽。各位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，不要把自己忙得太过分。作为教会的牧师，我会很注意，会不会有少数同工工作太集中了，项目太多了，这个不行，这个需要调整。如果维持不下去，我们整个节目要简化。礼拜天是一个安息的时刻，哦，基督徒礼拜天最忙最累，当然也包括牧师在内，这是很不得已的。像我的教会，有的就要开一两个小时，从乡下从别的州过来聚会，如果长职要开会，那就尽量利用礼拜天，所以礼拜天常常是很忙的时候。我现在的重点就是说，工作不要太集中在一个人，在少数人身上。还有呢，所有的同工不要承担太多工作，因为要专一的侍奉。工作太多把它累垮了，就好像以利亚消耗殆尽，就没力气了。正确的服事是能够使我们邻里刚强，心情饱满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说，我的食物是遵循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好，第一呢，就是他精疲力竭；第二呢，他孤军作战，他自己一个人对抗那么多人，所以觉得孤单。圣经上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如果只有一个人，他跌倒没有人把他扶起来，那人就有祸了。三股合成的死撑者，不容易折断。第一，他疲倦；第二，他孤单；第三呢，他觉得，他觉得他的事功无成啊。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习惯于离开神，习惯于拜偶像，好不容易把他校正回来，又偏回去。为什么会全国拜偶像呢？就这个根基太差。各位，我们教会如果出现问题，然后就走掉一大堆人，那就表示这个根基太浅。在奥地利跟匈牙利的边界，有一个类似沼泽湖的，那个湖很大，不晓得16公里多少，几十公里，水很浅，这个1.5公尺，不是啊，1.5公尺，就是你个子高点还不会淹死掉，很多基督徒就像那个湖了。知道很多，但是里面很浅。哎呀，他觉得他做工没有什么果效。这一批百姓呢，竟然这种拜神的国家，因为国王娶了外邦的皇后，一影响，哇，全国上下拜偶像，拜巴力。他觉得，哎呀，我做这个工有什么果效？觉得事功无成。然后呢，他观望环境， 这个地方呢，他说了，第三节，以利亚见这光景，他不是看神呐、啊，他是看环境呐、啊。他一看，哇，周遭都没人，没有一个同伴，然后都是拜偶像的势力。他无论逃到哪里去，人为了保命，会向皇后密报，他就没得躲，所以他只好跑旷野去。人容易看环境，但是呢，看环境就是左右看，没有向上看。就是在下雨天，云层之上仍然阳光普照，神是不改变的神。就像教会怎么样的变动，就像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搅动，神仍然坐在宝座上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仍然坐在宝座上。最后呢，他为什么会沮丧呢？因为他喜欢跟人比，人比人，后面三个字是什么？气死人。他说我的命不没有比我列祖的命更好，他喜欢跟别人比。各位，你不要跟别人比啊，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，神给人有不同的恩赐，人的长相是不一样的，人有个别差异，你不要跟别人比，是不能比的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他为什么会沮丧啊？我们重要的是要进入第三段，在这个沮丧当中，神怎么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。好，我们有一个投影片讲到神的作为啊，现在有两个投影片，就是临时加的，把它从别的角度来表达。神怎么样帮助他呢？标题是神的礼遇，我这边讲了四点。第一，神是沉默的神。他说：“神啊，那我死掉算了吧。”神有没有回答他？神说：“好啊，你要死啊，就死吧。”神说：“哦，不要哦，你不能死哦。”神都没有回答他。神为什么不回答他呢？这小孩子胡闹啊，就听就好了。神有在听，神没有回答。他说：“神啊，让我死掉算了吧。”感谢神，神许多时候没有垂听我们祷告。除了神垂听我们祷告，我们要感谢神之外，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，你要感谢神呢？为什么？他说：“神啊，让我死掉算了。”那神就让他死掉，好不好？不好啊！他只是现在心情不好，想要死啊。他还是想要活啊。平常想要自杀的人，一火灾可能跑最快啊。人有求生的本能啊。他说：“让我死掉算了。”那是小孩子在耍赖啊。有一个弟兄很爱主，教会买了新堂，那么旧礼拜堂要卖掉，才能够去付那个钱。他是做营造商的，他说：“好吧，我就先买下来吧，让教会有资金去买新的礼拜堂。”他把这个旧的礼拜堂三四层把它拆掉，盖一个十一楼的，弄得漂漂亮亮。他要卖，结果卖了几年卖不出去，从来没有这种事啊。所以他就在主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不好意思讲了，有一点不够意思呢。”我在教会的服侍，我在教会的奉献，我在教会的摆上都是不错的呢，都还可以说得过去呢。我这一生卖了很多房子，从来没有像这样子，这一栋房子还是为了教会的需要我买的呢。我现在盖起来十一层，我住第一层跟第十一层中间几层要九层要把它卖掉，我还跑到别的教会门口去发单张，卖了很久就是卖不出去。卖不出去，我的资金就卡在那里不能动了。他的祷告简单的结论就是说：“神啊，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呢。”犹太人啊，向神的祷告就是很自然的，好像在谈话一样。祷告不是报告啊，很多人的祷告都是报告啊。什么时候祷告开始，就是我开口讲话；什么时候我祷告结束，就是我讲完了，报告完毕。祷告是跟神交谈啊，你要留一点时间啊，慢慢讲啊。一边讲一边停一停、啊、所以这个房子大概耽搁了两三年，后来以后他才会知道，我感谢神没有听我的祷告。因为这种营造商啊，都是有野心的，做生意心就要大。现在呢，这一栋盖起来卖了九全部卖出去，这笔钱马上再去 投资更大的，越做越大，轮子越滚越大。结果呢，在这个卖不出去的期间，他人在台北，这个时候台湾正好经历经济的大风暴，他如果卖掉，他就搞一个更大的，整个资金卡在那里，怎么样？紧不勒住，就不能呼吸。所以他感谢神，有时候神没有垂听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要的不一定是好啊。你不能强迫神说我要，我就是要，你想自找麻烦啊，神说不太好啊，你说我就是要。好，不管如何，神就没有垂听他祷告，然后他很累了，就在那边睡觉。神提供两件事情，第一，神提供保安措施，睡觉，旷野有盗贼，有野兽，有蛇，有各种危险，神派一个天使专门替他看护。各位，通常我们在家里小孩生病，妈妈在旁边看护，我们老伴生病，伴侣在旁边看护，你们有没有谁生病，天使在旁边帮你看的？哇，以利亚的人生破了很多记录，神派一个天使帮他站卫兵，派一个保安呢，保证他的安全。然后睡得差不多了，他现在需要睡觉，就让他睡觉。睡完觉，拍拍他说：“哎，起床，吃点东西。”他起来，食物都已经预备好了。这样子了，第二次又来拍他啊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请问他吃了几顿饭？吃了两次，结果借这饮食的力量走了几天的路？40天的路。这是什么食物？是太空人吃的，高单位的。你吃两顿饭可以支持40天走路啊？天下有这种饭了，我们要去买啊。这饭哪里来的？天子去买的。天子变的。这个破纪录啊，两顿饭能够支持他走40天啊。我这个水不晓什么水，这个饭不晓什么饭呢。神派天使提供保护他睡觉的安全，提供他人类史上可能是最高单位的食物。吃两顿可以支持40天，走路。然后在这边，最大的篇幅是神用心以食物教材来教他，用心来开导他，个别的辅导，哇，一对一的，这个很花时间。学钢琴啊，一对一啊，学中文啊，一对一啊，哇，这边的个别辅导啊，一对一啊，很花时间。我们能够给予别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。当人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花时间陪伴他，这是很宝贵的。我们能够给别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，因为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。主耶，我们的神花时间来个别来开导他。他的软弱到一个地步，除了睡觉，跑到山上去，就躲在山洞里面不出来，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。神怎么样辅导他？神说：“你出来，出来，你出来，站在洞口，站在山顶上，在那里，神让他看见，哇！神就从他的面前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然后火后有地震。”地震以后又有火，直到火后才有微小的声音。哇，神在他面前啊，食物教材，我来一个食物表演，崩山碎石，烈风狂作，哇，乒乒乓乓。结果呢，他都没有看见神在里面，导致最后面有微小的声音。在这之前呢，神有一两次问他说：“以利亚 ，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在干什么？” 哦，
他振振有词啊，他说我在为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大发热心啊，人都跑光死光了，只剩下我一个啊，他们还要追索我的命啊。他觉得他很可怜，他觉得他很独特，人都死光了跑光了，只剩了他一个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为耶和华大发热心。刚才他说神啊，让我死掉算了，神又没有回答他。这个地方神说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我在大发热心。神有没有回答他？神没有回答他。哎，哦，你很热心啊。神有在听，神没有回应，因为他讲的话不对，他说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我一个。神是让他看见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，他的道路在深海中。神最精彩的工作常常自带在那个很微小的地方，出人意料之外。他以为神的出现崩山碎石，结果神不在其中，神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微小的声音。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经历神的人生，我们要经历神，不一定是在大风大浪，不一定在崩山碎石，我们要经历神，可能在一些很微小的地方，很芝麻的小事。神要让他知道，我是神，我没有离开你，我在做事，我做的事情你不一定看得见。好，我们就先这个关掉。这段圣经我们来看神的作为，另外一个片，神的作为。神是沉默的神，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他仍然不离不弃。神借着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的关怀，沉默的神，默然的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神是自隐的神。我们如果不细心、不用心、不小心，看不见。他透过实物教材，让他知道神的作为不一定在大型的事物，而在微小的地方。第三，神是仁慈的神。虽然他软弱到一个地步，就离职逃跑。就想要自杀，就躲在山洞里面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我不想再服侍神了。神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神告诉他说，我现在要你啊，我要你去执行三个任务，去告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，要去告一个年轻人，叫做以撒，接续你的工作。神再一次把工作派给他，就是表示神对他的信任。最后，神让他知道，我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。他能够预先看见，他说：“将来十七节，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，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，等等。”第一，神要施行审判；第二，神为他的名有保留7000个人是为丞相巴黎屈膝敬拜的。以利亚以为人都死光了，神说不是的，我为我的名还有保留7000个人。好，对不起，我们最后我们要以神的礼遇这个段落再来结束。神的礼遇，神对他的优待。第一，神看顾他不离不弃；第二，神用心来教导他，虽然他的人生有过失败，
他人生的结束，神还派一个车子特别来接他回家，这个是火车火马，而且让他知道神要他接他回家。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以利沙说，哎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你有什么要求的没有？以利沙说，愿临在你身上的能力加倍的临到我。以利亚说，你求这个很难呢，但是给你一个条件，你如果看得见，你看得见我离开，你就得着。从此以后呢，以利沙眼睛都不敢合起来了，因为神要接他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有一个神的仆人说，也许他就弄个火柴盒把这个眼睛撑住。他说你求得很难，但是你看得见就得着。他眼睛都不敢闭起来。果真神就派火车和马把他保送直接上天。在人类史上，我们要去机场接人，我们要送人回去，都派一个车子。你有没有想过神派一个车子来接以利亚？神派天使帮他煮饭，神派车子把他接回家，都是很特别的。他没有经过死亡，直接保送。这是很难得的。日后当主耶稣来到变化山上，还有以利亚跟摩西降临在这个山上跟他谈话，谈论主耶稣受难的事。这是何等的尊荣，主耶稣彰显他原来的荣耀。门徒在山上，三个门徒，眼睛都不能够看。所以呢，这个圣地它是先前，这个是应许之地，是以后才要给那个的。神让他有机会先站在这一块圣地上面，在荣耀的境界与主相遇。当我们想到以利亚的一生，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感动。他一生向主忠心，即或有软弱，好像一个瑕疵，神仍然把他当作是忠心的仆人。以优待的方式来恩待他的仆人。好，我们的结论更是让我们感动。我们的结论说呢，当我们刚强的时候，我们来服侍神。下一句说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，神来服侍我们。不好意思啊，神来服侍我们。各位维也纳的活水团契年轻人，如果你坐在那边吃饭，长辈跟你讲话，要马上站起来。你不要就坐在那边跟他讲话，这是一种礼貌。这个长辈站在那跟我讲话，我还坐在那边，不好意思。这边你有没有看见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来服侍我们。我看我要赶快站起来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怎么能够让你来给我们预备早饭？神优待他的仆人。有一节圣经很难找哦，你们有没有谁有这样的印象，说我们生病的时候呢，神替我们铺床，有没有这样的圣经？神为我们铺床，有这种事？在诗篇第几篇？我们用这节圣经结束吧。通常是妈妈替我铺床啊，哪里有什么神替我铺床的？诗篇43篇，41篇，诗篇41篇第3节，我们一起念。耶和华必扶持他，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。不好意思吧，神给我们铺床啊，这些圣经很不容易找哦，要写起来哦。41篇第3节，他在病中，你必给他铺床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千万人中你拣选我们服侍你，这是一个特权。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把事情搞砸了，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你仍然不离不弃。愿我们的一生在沮丧当中，就好像下雨天心情不好，云层之上仍然阳光普照。你是不改变的神，你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。愿我们能够靠主刚强，我们也能够小心，不要把我们的体力心力消耗殆尽。求主恩待，让我们有平衡的侍奉，能够讨主的喜悦。 谢谢主，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勉励。祷告，靠主耶稣的名。